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今天我们有康乃昌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分享圣经的信息。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吸引人，我们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美好的人事物会吸引人，譬如说珠宝啊、名画啊、网红啊、畅销书啊、电影明星、运动明星、风景名胜，美的好的东西都吸引人。教会也希望能够吸引人来信耶稣，用的办法呢，是我想不外乎是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比较强调的。我们信友堂好像没有用这个来吸引人，但我们也行不出什么神迹奇事啊。那另外呢，就是请名嘴来讲道，希望能吸引人，希望借着神迹奇事或者是讲道来吸引人。那么可是耶稣的言行跟这个好像有点不一致啊。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四节啊，那里讲到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马可福音讲的很简单，耶稣医病赶鬼很多人，那么这可想而知就有很多人要来找耶稣了。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那么当很多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这也是耶稣的一个习惯，我想我们能养成这个习惯也是很好的。当很多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当他的名声往上涨的时候，当很多的掌声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管是嘘声很多或掌声很多，对我们的情绪都有很多的作用，要不然就是负面，要不然正面的。当掌声和嘘声很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跟耶稣一样会去祷告，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一点，不要被掌声和嘘声带牵着你的鼻子走啊。那么耶稣去祷告，去旷野祷告，那么西门和他的同伴，圣经上讲追了去，就是觉得哇，这现在大家都在找你，你怎么躲起来了？在一章三十八节，耶稣就说：“我们去别的地方啊，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就是教会历来都像耶稣这样。甚至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我们做的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祈祷和传道。传道是对别人，祈祷是对我们自己啊。当然不是只限于这样，耶稣要把上帝的道传出去，为什么他要躲起来？各位，就是包括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信友堂其实其他的灵恩教会，你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吗？我看也没有很多，夸大的或者是以讹传讹的很多，真实的神迹奇事恐怕非常少，很少很少。那么如果一旦有了，我想会很吸引人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医治一个病人或者是类似的事情，一定很多人会来看，很多人会想办法来接触这位耶稣，甚至信靠这位耶稣。但是如果是因着看到神迹来信耶稣的话，这不如听到而信耶稣。因为看起来你会觉得神迹是很有效力的，但是那个 过程不是那么长。你看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耶稣行了神迹，叫拉撒路复活，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跟随他去了。”法利赛人是耶稣的敌人，他们很讨厌耶稣，但是耶稣行了神迹，很多人就跟着耶稣。法利赛人就说：“哎，大势已去啊，他能行神迹，大家都跟着他了。”法利赛人对世人的心态不大理解。事实上，因着神迹奇事信主固然很多，因着神迹奇事褪色也就会慢慢退去了。各位，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多人喊何山呐，赞美歌颂他，那些人再过几天也是会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群众的心态是很不稳定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信耶稣是跟着群众一起喊一个群众运动受影响，还是我们真的心中被真理打开了心眼，看到耶稣是主，耶稣是王。很多人因着神迹信耶稣或跟随耶稣，但是很多人也因为一些耶稣做的事说的话不如他的意，他就没有信了，或者是就更加的生气拒绝耶稣。耶稣所行的一个很大的神迹，唯一一个四福音都记载的，也影响了他的工作的生涯的，就是我们知道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五千个成年男人，把小孩子和妇女算进去可能有上万人，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叫很多人都跟随耶稣，很多人要希望逼他做王。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各位，以色列等先知、等弥赛亚、等基督等了很久了，很多以色列到今天还在等。历史历代也有很多犹太人的英雄被称可能他就是基督，那么包括戴阳将军啊、本古里昂总理啊，都有名的犹太人都被这样称赞过。不过他们还在等，我们是不必等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当耶稣行了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大家的心很激动，非常激动，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去山上祷告。感谢主。各位，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不管是太兴奋或者是太悲哀或者是怎么样，要祷告。当然你情绪很平稳也要祷告，但是你激动的时候特别祷告。他退到山上去了，那很有意思啊。耶稣到了山上去，群众在底下等着他，他要上去就让他上去，反正我们在这里等着他，又没有船，我们在这里守着他，他下来一定会经过我们的。就耶稣半夜下来了，耶稣先让门徒坐船过去了，半夜耶稣下来了，群众没有想到他半夜会下来，然后会走过海到那边去，他们想着不可能的，所以第二天发现耶稣不见了，就是很稀奇，他到哪里去了，这里实在找不到，他们就也坐了船到对岸去了。到对岸去找到他了，他们就说：“哎呀，夫子啊，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找得我们好辛苦啊。”这么多人寻找耶稣，跟随耶稣。各位， 耶稣有的时候蛮风光的，有的时候耶稣被人排斥，但是有的时候特别他在行神迹了以后通常会很受欢迎的。那么群众要耶稣作王，群众寻找他，群众跟随他。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一个少年官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跪在耶稣面前，哎呦，梁山的夫子啊，请问你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传福音这么几十年，没有在罗斯福路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停在我旁边，然后马英九下来在我面前跪下来，哎呦，康老师请你告诉我，我一定说折煞了，请你起来。耶稣没有说，我觉得那一段对话那个少年官都是跪着跟耶稣讲的。你寻找耶稣，你要耶稣作王，你跪在耶稣面前都不一定对，重要的最简单的话是你要信耶稣。你要求耶稣作王，那是你的心意。我们信耶稣不是照我们的心意，我们信耶稣是照主的意思。我再说一次，你要耶稣作王，你寻找他，不是他找你啊，你找他哦。不是我们请你来教会哦，是你请我们让你能够来教会哦。跟随他跪着求问都不一定对，你要信他才对。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耶稣也是搞砸了一个机会。圣经上说那时候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极多的人跟随耶稣。哎呀，这是一个好的让大家留下名字，我们可以说今天有多少人觉知的好机会。有人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啊，这么多人要跟着耶稣。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不要跟我，你们跟我干嘛？不要跟随我，不要相信我。当然耶稣不是直接这样讲，耶稣说你们要信我，你们要跟随我。如果你要信我，要跟随我，耶稣的原文说你要恨自己，你要恨你的配偶，你要恨你的父母，你要恨你的儿女，你要恨你的生命，你不恨不要来跟我。我们和合本圣经不敢这样翻，太难听了，就把它改成，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耶稣讲就是你要到我这里来，你就得恨恶这一切，包括你最亲爱的。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等一下会讲什么叫背十字架。那个少年的官跪在耶稣面前，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各位，耶稣基本上不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基本上来到世界不是要做老师的，不是要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这个世界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大同小异，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的都差不多，古今中外讲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无非都是诚实啊、正直啊、善良啊、友爱啊， 基督教跟佛教徒跟儒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说不要说谎，我们也说不要说谎，他们说诚实，我们也说诚实，他们说努力工作，我们也说努力工作。耶稣基本上不是一个善良的夫子，他不是来告诉你要怎么做人做事。如果你来教会要知道我们怎么做人做事，怎么教导的话，你看看你小时候的公民课本就够了，不需要到教会。你到耶稣这里不是要得到一些教训的，你到耶稣这里是求救的，是求救的，是发现你完蛋了，你要死了，只有他能够救你。你一切都要放掉，要抓住他，你一切都要放掉，让他来抓住你。所以并不是耶稣要我们恨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父母兄弟姐妹，我们爱仇敌都爱，我们怎么能够恨呢？但是他需要你随时随地有个看见，就是耶稣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我的一切。那么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你说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是你的第二个错误。第一个是以为我是一个老师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第二个是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每一个亚当夏娃后裔会犯的错误，甚至好像是很好的错误。我要做什么？各位，你要做什么才可以上进台大？功课要好。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去美国？你带着很多钱去投资移民。你要做什么才可以上这架飞机？你要买飞机票。我们在人间得到任何好处都要付出代价，都要 do something。那么永生是最好的东西，那我想各宗教都会告诉你，你要得到永生，你要上天堂，你要去极乐世界，你要修多少路，你要建多少学校，你要造多少桥，你要行多少善，这是很正常的，亚当夏娃后裔都会想的。各位，你不是做什么成为神的儿女，你不是做了什么，你不是到信友堂奉献了多少钱有一天可以上天堂，你不是到信友堂学做人做事的道理，学怎么孝顺父母。我说了这些我们也有讲，不过这些你在公民课本上都看得到。你要上天堂，你要得到永生，你要信耶稣，不是你做什么，是你让他做的在你身上能成就。看起来耶稣不是像我讲的，耶稣听到他说，耶稣说你要讨上帝的喜悦，你要进天国，我能说什么跟圣经不一样的话？律法上怎么说的？那少年人说，哇，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圣经的要求我从小都遵守了。马可福音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看到也会爱他。他是一个少年官，他谦卑，他有道德，他有钱又是官，哇，这样的人太少了。耶稣说，还少一件，还少一件，你还少一件，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官就变了脸色，他可能都一直跪着在那里讲，可能台视中视记者也开始在那里摄影了，他站起来了，回到他的卡迪拉克开走了。我在想，我是门徒的话， 我一定会把那少年官抓住。哎呀，年轻人，不要走，不要走，我们老是喜欢开玩笑，哪里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主呢？我们都没有啊。各位，不要说门徒没有，旧约、新约，摩西、但以理、大卫、新约的保罗，没有一个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然后来跟随耶稣，没有。哎呀，我们老师是开开玩笑的，不是。耶稣很爱这个门，这个年轻人，但是耶稣没有说你回来。门徒都很稀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么好的人，这么谦虚的人，这么有福的人，有钱、年轻、做官、谦虚、守法、有道德。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你能做得够好，能到天堂去。耶稣说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以及其他耶稣对所有人所讲的话，人到我这里来要恨自己的生命，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儿女，这一类的话。还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讲话的时候，耶稣说我所赐的水人喝了就永远不渴。那个妇人说，那你把这水给我。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叫你的丈夫来，把你的一切分给别人。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这些都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信靠我，你要信靠我。耶稣行了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来拥护他作王，大家来找他。再说一次，不是耶稣去找你，不是教会去找你，是你主动来。耶稣说，你们来找我干嘛？你们来找我要吃饼得饱啊。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这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都为五斗米折腰，因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不要为五斗米折腰，那些食物、那些米、那些面、那些吃的东西都会坏掉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不仅那些东西会坏掉，人吃了那些东西有一天也还是会坏掉的，你会老，你会死，你会朽坏。你要吃仙丹呐、啊！你要像秦始皇一样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要劳力去吃那个吃了就永远不死的。耶稣在讲什么？有这个东西吗？耶稣说有，就是我的肉我的血。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们就没有永生。然后耶稣怕你没听懂，怕你不觉，怕你不没有想到这是多么恶心的话，耶稣就一讲再讲，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人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不能够得永生。那么多人跟随耶稣，那么多人寻找耶稣，漂洋过海要拥护他作王，你能 expect 什么更好的事？耶稣把这机会扎掉了。从此大家听到这话，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听哪一个人说，哎，你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的肉真可吃，我的血真可喝，人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耶稣讲好几遍，就是一定要让你听进去，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从此他的门徒多有退去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看到大家都走了，耶稣问了门徒一句话，你们也要走了吗？彼得讲过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一句就是在这里讲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不会走，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跟随你。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个人，不管你是牧师或者是牧道朋友，我们都能迟早被主吸引，被主永远的爱吸引，被天父吸引到主这里，天天到主这里，天天听从他，相信他，跟随他。但是我们始终要有这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要越来越坚定。这个信心用今天讲的这么多的话里面有一个，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什么意思？各位，你吃喝一个东西，你到餐厅吃喝一个东西，你在家里吃喝一个东西，不管是点心宵夜或正餐，不管在哪里吃，你吃喝一个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这个东西没有毒，这个东西可以吃。你吃喝任何一个东西，表示你对那个东西有一点基本的信心。耶稣说的就是这个，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其实就是我的话可以信。你们要信我的话。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表面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尤其我们信徒知道高举耶稣，处处都跟人家讲耶稣了不起，耶稣伟大，大家就会被吸引。教会的责任要常常高举耶稣，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比这个意思还要深。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是约翰福音12章32节。跟这个遥遥相对的是约翰福音3章14节。各位，约翰福音3章16节你们都会背吧，大概最熟的一节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那节经文的前两节，耶稣说，约翰福音3章14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就是神爱世人。我必须讲这段故事。耶稣在地上被举起来，耶稣在地上被举起来，在民数记21章记载，以色列人走在旷野，因为又难走，太阳又大，又累又辛苦，他们就抱怨上帝，这是他们一贯会做的。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包括我们最会的，不需要教的，不需要上主日学的，我们就会抱怨上帝，我们很会抱怨上帝。百姓在旷野走得很辛苦，就抱怨了。民数记21章第5节，他们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就是玛纳。 各位，这我们都会抱怨的。哎呀，信了耶稣，你看有什么好吗？聚会这么辛苦，听到常常听得这么烦，然后基督徒又这么多丑恶的嘴脸啊，等等等等。不要信了，不要信了，回到埃及去。然后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间死了很多人。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哎呦，我们抱怨耶和华，抱怨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各位，很多人被蛇咬了，有人已经死了。这时候摩西祷告，神就应该说赶快做一件事，就好了吧，大家都好了。这在神举手之劳非常容易，说一句话，好了吧，大家就都好了。结果耶和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做一条火蛇，把它挂在杆子上，把它举起来，叫所有被蛇咬的仰望这个火蛇或者铜蛇，就会活了。于是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然后再举起来，然后就传令下去，凡是被蛇咬的，你看一看这个蛇就好了。就果然大家一望那个铜蛇就都好了。各位，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刚刚说了，被蛇咬了，有人已经死了，现在赶快要医治啊，就行神迹，要医他们就好了。你这个时候要人去仰望一个东西，好嘛好嘛好嘛，也可以，我们学着，反正你上帝做事总是很怪的。你要人家看，刚刚被蛇咬了，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呢。你刚刚被蛇咬了，中毒了，现在最不想看的就是蛇。你做一只小白兔，把它举起来，你们看那只白兔就会好了。大家看一看，哎，好了。做一只羔羊，做一只小牛，什么都可以做，不要做一只蛇嘛。蛇从旧约一开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个蛇常常就是预表魔鬼撒旦的，就是那古蛇。你做什么不好做，做一条蛇。你叫大家仰望什么不可以，要仰望一条蛇。举起来，你们可以好，抬头仰望就好了。各位，这就叫做信心，这就叫做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上帝的话你要信，即便是叫你仰望一条蛇，上帝的话你要信。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在仰望一条蛇。各位，你以为我们高举的耶稣基督是谁啊？你以为我们高举的在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谁？哦，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圣子。是是是是是。但我不能忘记要提醒各位，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都知道，只是没有多去想他。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能和好，就是耶稣代替了，也代表了我们受处罚。我们该受的刑罚，该受的鞭打，该受的永刑，我们罪人该受的刑罚，耶稣通通替我们承担了。啊， 他为我死啊，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虽然教会很多时候也不太愿意讲这个，觉得有点恶心，但是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可是你要知道，基督为我们罪死了，这包括旧约以赛亚书我们熟悉的：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过犯归在他身上。耶稣替我们承受刑罚，你要知道，耶稣替我们承受刑罚，如果他替我们承受刑罚，那上帝是不公平的。这个代替和代表在很多事上我们想不通的。我今天回家，我是小学生，要写一篇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不出来，我很笨。我妈妈代替我写，这叫作弊耶，可以代替吗？可以代替我写吗？代替我被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20年，我爸爸很爱我，他代替我去坐牢。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法律的？我想轻一点的罪可以一罚金，重的罪不能用钱，不能用任何人来代替，你要自己去承受。那么耶稣代替，也代表代替我们，这个我们虽然这样讲，我们需要来了解，耶稣不只是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代替是作弊，代表就名正言顺。代替表示他，我们不必受任何的苦，他代替我们受了。代表表示他做的是合法的。代替是 substitute， 代表是 represent， 这两个我们中文都是代，非常妙。他如果要代替我们，他就必须是代表。他如果要代表，就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很少去想。路德喜欢讲，他说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充满一切荣耀的，因为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这样荣耀美好，十字架上他也是那样荣耀美好。但是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就某种意义来讲，某种真实的意义来讲，他也是所有的强奸犯、谋杀犯的化身。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各位姐妹，你为了主被羞辱，人家骂你是妓女；各位弟兄，你是宣教士，到地方到陌生的地方传福音，人家教你粪便，你能忍受？如果不是粪便浇在你身上，是你要变成一块粪便，你能忍受吗？如果不是人家骂你是妓女，你要真的成为一个妓女，你能忍受吗？这是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上帝对他一切的击打是公平的。我想我这样推想，不知道对不对啊？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当然什么都知道，但耶稣也有人性。耶稣人性在他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面临一个非常恐怖的事。 所以他祷告，他甚至祷告，父啊，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他非常痛苦地做这个祷告，有天使要加力量给他，因为这太痛苦了。你要知道，全世界的罪要堆在他的身上，很痛苦。我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还有更可怕的要来，他要承受更可怕更可怕。各位，你看圣经，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以前提过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我没看过，应该是拍得很好，也很多人受感动。但是你看福音书，作者刻意不把耶稣受难写得太具体。你看耶稣的受难，包括他在比拉多前面所受的一切，就是他就被鞭打，他就背自己的十字架到哥哥他，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没有描述他的血，那个手掌上就流了多少血，那个钉子钉去肉的时候多么痛，都没有写这些，非常很简单，就好像甚至耶稣就跟耶稣刷了一个牙一样，就是很简单的话，刻意的避免了那些痛苦的描述。为什么？有人说为了不要把罗马人写得太坏，我想那不是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圣经上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最痛苦的地方远远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那个最痛苦的地方应该是上帝把一切的愤怒，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加在耶稣身上。我可不可以说耶稣的人性，他大概知道会有很大的打击临到，可是他猜想在那个打击临到的时候，神会给他最大的帮助，没有想到没有。他在受最大打击的时候，神不但没有帮助他，神还离弃他。所以耶稣会问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人性没有想到，他不但要受这苦，而且要被父弃绝。不过你们记得吗？罗马百夫长也真是厉害，听到耶稣的大声喊叫，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应该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哇，他在海上行走，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哇，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应该说啊，这人真不是神的儿子。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了不起。百夫长看到一件事，因为耶稣不只是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最后讲的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一个人被神击打，他还是把他的生命灵魂交在神的手里，这人必定是神的儿子。各位，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相信我们都是，我希望我们都是，是神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拣选，给我们赐的权柄。是神的儿女，也要对神有信心。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事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信心。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用很强烈的语言告诉我们要信他，要信靠他。 在民数记的问题，我们有答案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看仰望一条蛇呢？因为不只是以色列人了，所有的人都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十字架上耶稣虽然总是那圣洁良善独一的真神，但是也在某种法律上的意义，某种真实的意义，他有一段时间他是为我们成为罪，不是道成肉身，道成罪身，好叫上帝击打他。这是高举基督，耶稣对我们做了一个保证，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愿基督徒总是在传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里面有上帝无限的智慧和爱，也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败坏的罪人而被他的爱拯救。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谢谢你的拯救。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少年官井边的妇人，世上所有的人为你所造，为你所预备救恩的，我们在华人里面信耶稣的人这么少，我们居然是其中一份子，是你的拣选，是你的光照，是你让我们能够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于谁呢？主啊，能够看到你是爱，能够看到你创造万有，能够看到你的肉可以吃，你的血可以喝，你的话可以信，这真是圣灵对我们的恩典。求主把这恩典不仅多多的赐给我们，也多多的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感恩，更加多的传扬。主啊，本来有那么多人为了吃饼得饱去追随耶稣，永戴耶稣作王，但是当他知道，当他们知道，包括少年的官，当他们知道要得到你给我们一切的美好，我们得信耶稣，我们得信你的话，我们得信你的话。你说仰望那个蛇，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我们就仰望，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基督，不管我们多么以为自义，自己是好人，让我们被你光照，知道如果不是你代替我们成为那样的一个蛇，我们没有救恩，我们没有圣洁和良善。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击打我们得平安。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恶归在他身上。我们感谢你，求主怜悯恩待，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救恩，耶稣为我们死，愿我们心里更多的明白，而且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